阅读感悟人生，思考探寻真知。欢迎回到月之者，我是墨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是《基因：一段亲密的历史》，作者西达尔塔·穆克吉。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作者的背景。西达尔塔·穆克吉出生在加尔各答，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医学院，目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医学助理教授。他研究血液癌症，也是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医生。穆克吉最出名的是他写的《癌症传记：一部癌症的生平史》，这本书获得了2010年普利策奖，并被改编成了纪录片。在《基因》一书中，作者以他家族中三位遭受基因性精神疾病折磨的成员的故事开始，对基因科学的发展和历史娓娓道来。作者认为，基因就像电子数据中的字节或物质中的原子一样，是生物学中最基本的信息单位。理解它对于理解人类的生物学、疾病、健康和性格都至关重要。书的结构按历史时间顺序，开始于公元前350年，结束于2015年，也就是这本书编写的时候，严谨地介绍了人对基因的认知发展。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基因科学、治疗学、基因工程等，虽然专业性很强，但作者通过大量类比的方法拆分概念，帮助读者理解。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曾对自己和家族的基因有过好奇，所以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自我的过程。本书一共含有6个篇章，接下来我会分章节给大家介绍本书的重点，最后我也会分享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考虑到篇幅较长，这本书的讲解我会分成上下两部分。第一章，缺失的遗传学。作者在这一章讲述了基因学1865年到1935年的初步发展阶段。关于人类特征如何传递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些信息包含在身体内的某个指令中，而且这些指令可以从一代遗传到下一代。亚里士多德的遗传理论出奇的准确，但是在他之后，直到19世纪，基因学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到了1831年，查尔斯达尔文通过研究南美和太平洋收集到的动物标本和化石，开始相信新物种是在生存竞争中产生的，而在竞争中最能适应变化条件的物种会存活下来，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达尔文后来用泛生说来解释遗传，他认为生物细胞内包含的微小粒子叫做生殖小体，他把母亲和父亲的特征混合起来，并把它们传给后代。他的同事们不接受这个理论，因为这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特征会隔代出现。到了1860年左右，格雷戈尔·孟德尔通过培育杂交豌豆得出了一个结论，生物的特征必须存在于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单位中。虽然他没有创造基因这个术语，但孟德尔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基因的基本特性。在孟德尔结论的基础上，荷兰遗传学家雨果·维里斯观察到植物可以自然地产生新变种，有些有更长的茎或不同颜色的花。他把这些变种叫做突变体，把这个过程叫做突变。他认为，自然会随机地创造出具有特定品质的突变体，最能适应变化的突变体能够存活下来，形成新的物种。在同一时期，达尔文的表亲弗朗西斯·高尔顿作为优生学的早期支持者，主张通过选择性的培育男女来创造一个优越的社会。这个想法吸引了一些英国的统治阶层，因为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崛起和数量感到震惊，也吸引了一些美国阶层，因为他们担心大规模移民的影响。到了1920年，美国的一些州开始通过法律授权监禁或绝育那些被认为有遗传性犯罪倾向或智力缺陷的男女。第一例合法强制绝育手术是在凯利·巴克身上进行的，她是弗吉尼亚州农村的一个贫穷的单亲妈妈，和她自己的母亲一样，她被诊断为低能者， 并被关在监禁所。这项法律后来被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并后续为数千例低能者实施强制绝育手术。第二章，部分与总和。作者在这一章讲述了基因遗传机制从1930年到1970年的发展。20世纪初，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员托马斯·摩根对果蝇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发现基因之间和染色体之间有联系。基于这种连锁的概念，摩根的学生阿尔弗雷德·斯特特文特制作了第一张基因遗传图谱。乌克兰生物学家特奥多修斯·多布扎斯基移民到美国后，发现虽然基因决定了性状，但是环境和偶然性也对其有影响。他让一群果蝇和他们的后代在长时间内暴露在不同的温度里，结果后代果蝇的身体特征发生了变化。这说明环境会影响一个生物的基因组成。通过这种方式，多布扎斯基也证明了单靠基因选择不能创造出优越的生物，这和优生学支持者所相信的不一样。英国医务人员弗雷德里克·格里菲斯在寻找西班牙流感疫苗时，发现两种不同的细菌可以交换基因，一种细菌可以获得另一种的特征。这意味着特征可以在没有繁殖的情况下传递，他把这个过程叫做转化。同时，另一名科学家赫尔曼·穆勒证明了基因可以被辐射改变，产生突变的品种。这些都意味着基因是物质的东西，可以被操纵。这一项发现获得了纳粹的注意，纳粹开始利用这个说法实施大规模种族清洗，从绝育手术开始，到囚禁和处决智力缺陷者，很快就蔓延到政治意见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到了1944年，基于格里菲斯之前的发现，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教授奥斯瓦尔德·艾弗里用致病和非致病的细菌做实验，证实了脱氧核糖核酸 DNA 是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分子，这是指导遗传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53年，研究员罗莎琳德·弗兰克林用 F 射线机拍摄了第一张有用的 DNA 分子的照片，这让他的同事们能够确定分子的结构。经过多次尝试，他们创建了标志性的双螺旋模型，展示出 DNA 的本质，这些不稳定的分子组合里隐藏着生命的秘密。获得了 DNA 的结构后，科学家们就想知道这个分子模型是如何传递特征的。乔治、彼得尔和爱德华·塔图姆证明了基因是通过编码信息来构建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反过来构成一个生物体内的特定性状或功能。后来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他们的中心法则，即 DNA 的表亲核糖核酸 RNA 会把 DNA 链的复制品传递出去，用来构建新的蛋白质。在此基础上，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的实验证明了基因不仅仅是被动的特征携带者，而且能够改变他们所保存的信息来应对环境的变化。他通过把大肠杆菌暴露在葡萄糖和乳糖下，观察基因对每一种糖的不同反应来做到这一点的。莫诺表明，基因能够调节自己，复制自己，还能重组，创造出新的基因形式。莫诺的研究获得了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基因的存在证明了遗传，现在科学家还想知道一个完整的生物体是如何从一个单细胞发育出来的。加州理工学院的胚胎学家埃德·刘易斯认为，某些基因通过开启或关闭其他基因来启动这个过程。他用毛虫做实验，发现每个基因在生物体内都有特定的功能，有些会自动关闭死亡。基因除了带有某些特征之外，还受到它们与其他基因的距离和相互作用的影响。打个比方，用来造船的木头有一定的固有特性，但是各个部分相互组合才能造出一个能行驶的船。第三章，遗传学家的梦想。作者在这一章介绍了基因测序和克隆技术从1970年到2001年的发展。1973年，生物学家保罗·伯格首次创造了重组 DNA， 他把来自不同来源的遗传物质连接起来，用病毒、细菌杂交体作为载体。不久之后，研究人员赫伯特·博伊尔、斯坦利·科恩和斯坦·富尔科发现了一种用细菌基因创造遗传杂交体的方法，这比病毒、细菌杂交体要安全得多，并且能在培养箱里大量复制它们。这有效地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在这个世界里，基因可以被操纵用于治疗。英国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通过复制 DNA 序列学会了如何读取基因，他没有把 DNA 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而是减慢了它的复制过程，这样他就能观察到部分出现的顺序，这使科学又向改变基因迈进了一步。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只能通过用 X 射线轰击基因产生突变体来做到这一点，但到了70年代末，基因克隆和基因测序，即确定基因中 DNA 和苷酸的顺序，已经成为现实。1975年，在加州阿西洛马开会的科学家们想了个办法，把用重组 DNA 做实验的危险分成几个等级，然后按照等级来管控研究。他们希望科学家们能自己规范自己，免得以后政府来干涉。到了这个阶段，基因科学开始不可阻挡地进入技术领域，进而涉足商业。研究员赫伯·博耶和风险投资家罗伯特·斯旺森成立了基因工程公司基因泰克。该公司于1978年用重组 DNA 生产了胰岛素，这标志着生物技术行业的开始。我是阅知者莫韵，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基因的上半部分。原创不易，需要您的点赞、支持、订阅。请稍作休息，我们会继续讲解本书。更多优质获奖书籍，请关注同名公众号“阅知者”。阅读感悟人生，思考探寻真知。欢迎回到阅知者，我是莫韵。今天我会继续为大家解读基因的下半部分。第四章，对人的正确研究。作者在这一章介绍了人类遗传学从1970年到2005年的发展。随着实验室里的基因研究不断进步，临床研究也在揭示基因和人类疾病之间的联系。维克多·麦库西克于1957年创立了摩尔诊所，专门研究遗传性疾病。到了1998年，他已经发现了12000种与不同的医学疾病和特征相关的基因变异。70年代，对胎儿进行基因检测和堕胎的合法化，实际上是优生学的回归，只不过现在被称为新生学或新基因学。区别在于，在新基因学中，基因检测是个人的选择。此时，许多疾病已经被归类为遗传性的，但科学家们仍然无法确定导致他们的特定基因。通过收集受影响家庭的数据，并使用新的定位技术，比如通过与其他基因的连锁来确定一个基因的位置，研究人员能够确定导致某些疾病的单个基因。同样的技术后来也用于囊性纤维化。到了90年代末，许多遗传性疾病都可以通过产前筛查检测出来。现在科学家们有一个更大的目标，绘制整个人类基因组，它包含了超过30亿对的 DNA 碱基。对于这个项目的成本和所需时间的估计惊人，但是在诊断疾病，特别是癌症方面的潜在回报也会巨大。人类基因组计划于1989年启动。微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决定通过只检查每个基因的片段来缩短绘制人类基因组的过程。他的公司塞勒拉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展开了竞争。2000年6月，两个项目的领导人共同宣布，他们已经对整个人类基因组进行了初步调查。这份初步调查用23个要点和隐语总结了人类基因组的特征，对应于基因组所包含的23对染色体。也许与其动植物同类相比，人类基因组最独特的特征不是它所包含的基因数量，这个数量与其他生物相比很小。人类基因组有20687个基因， 玉米有32000个，小麦有超过45000个。然而，人类基因网络的特点是多样性和它运作的复杂方式。第五章，透过镜子。作者在这一章详述了同一性和常态遗传学从2001年到2005年的发展。人类基因组图揭示了种族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决定种族差异的基因只占我们基因组的一小部分，大约 7%。 人与人之间的大多数基因差异，如智力、个性和气质，发生在种族内部而不是在不同种族之间。基因本身不能解释人类的多样性，这只能通过研究环境、文化、地理和历史来理解。读到这里，推荐收听我们收录的另一本书《枪炮、细菌和钢铁》，两位作者对不同种族的人类社群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有类似的看法。继续回到本书，作者介绍，性别定义为男性或女性，完全是基因决定的。Y 染色体的存在决定了男性，但它必须由 SRY 即性别决定区 Y 基因激活。当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时，就会产生对性别认同的困惑。在70年代，有些观念认为性别可以通过外部手段置换，这导致了一些实验妄图完全忽视基因因素改变性别，结果造成了悲剧。几十年来，科学一直认为个性特征、气质和性取向都是环境的结果。然而，与分别出生并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显示了他们在不同方面的惊人相似性。例如，一对在美国分开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兄弟都长大后都爱抽烟、爱玩赛车，并都给他们的狗取名退。这些证据，无论是意识还是科学，都指向了个性和性别认同的基因成分。研究证明，那些在被纳粹占领的荷兰经历了饥饿冬天的幸存者们，将那场饥荒的影响、心脏病、肥胖、抑郁、焦虑传给了他们的子女和后代。外部事件，无论是创伤性的还是高度愉悦的，都可以通过对各种刺激反应的化学标记记录在细胞中。第六章，后基因组时代。作者在这一章介绍了基因疗法在2015年，也就是本书编写时候的现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胚胎干细胞 ES 存在于胚胎中，可以复制一个活体生物中的每一个细胞，它们也可以被提取、基因改造，然后重新植入到生物体中。这一知识催生了90年代第一次尝试基因治疗。第一个接受这种手术的患者，18岁的杰西·埃尔辛格因此而死亡。之后，基因治疗被搁置了近10年。在基因治疗停滞不前的同时，诊断遗传疾病的进展仍在继续。乳腺癌或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基因诊断创造了一类新的患者，被称为预存者。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遭受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并必须决定如何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基因治疗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改变单个基因来纠正缺陷，这种改变只会持续一代；二是永久性的改变生殖基因，这种称为种系编辑。2015年，一群科学家呼吁暂停在临床环境中使用基因改造和编辑技术，特别是在人类胚胎干细胞中。在一份声明中，他们对这一项技术的应用向具有不太令人信服甚至令人不安的方向倾斜这一可能性表示了担忧。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科学家试图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修改，虽然目前没有成功，但是如果实验继续，从基因改造的胚胎创造出第一个人类不会太遥远。书的讲解到此就结束了。以下是我个人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基因讲述了人类解读基因密码的探索之旅，这个密码决定了我们的形态、功能和命运，也决定了我们子孙的未来。作者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沃森和富兰克林，再到21世纪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科学家，回顾了基因和遗传研究的历史， 展示了基因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断思考，人类对基因学的研究历史并不长，虽然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但我们对基因的认识仍然处于初始水平。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有了更多的手段来检测、诊断、治疗，甚至修改基因，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性的问题：人的基因是否应该被修改？出于什么目的被修改？谁又有权利决定如何修改？我们是否在道德法律方面做好了准备？是否有能力控制基因改造带来的后果？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讨论。我是阅知者墨韵，原创不易，需要您的点赞支持订阅，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更多优质获奖书籍，请关注同名公众号阅知者。